读出恩典，然后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的26到27节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。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，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。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，可能无法想象在摩西那个时代，也就是在我国商朝初年，这段话有多么的惊世骇俗。要知道，那是一个君主统治的时代，神的形象和样式是君主的特权。在中国，帝王称自己为天子，他们认为自己是真龙，而龙就是神的形象。《山海经》中把盘古叫做烛龙，伏羲和女娲都是人面蛇身的龙。《易经》说皇帝龙颜有圣德，而中国第一个把皇位传给自己儿子的大禹，是一条从他父亲鲧的肚子里抛出来的黄龙。今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，但是在那个时代，如果你到处去说自己是龙的传人，早晚会被抓起来抄家杀头，甚至株连九族。平民百姓家里有一件绣着龙的衣服都是要杀头的。在摩西和以色列人早年生活的埃及更是这样。埃及法老自称是荷鲁斯神，是太阳神的儿子。在壁画上，荷鲁斯长着大雕的头，人的身子。除了法老之外，没有任何人敢说自己有荷鲁斯的形象，敢穿戴荷鲁斯样式的衣服。垄断了神的形象的帝王，也垄断了治理天下的权柄。他们自称他们的权力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他们管着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他们说的话就是法律，他们能决定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，什么是善的，什么是恶的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其实神的形象和样式不是帝王专有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、神的样式所造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孩子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君王。雅各书写道，他按照自己的旨意，借着真理的话创造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中居首位。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每一位信基督的人。神让我们做万物之首，就是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祝福和权柄，让我们跟他一起去治理这个世界。所以创世纪一章28节写道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这地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已经熟悉的民主思想，我们熟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，它的基础和根源都是圣经。英国的大宪章 Magna Carta 是最早的具备民主思想的法律文件。它是在1215年，也就是我国的宋代，由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的。直到今天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，它仍然具有法律效力。在大宪章中，国王承认神把治理世界的权利给了人民，而他只是在人民的支持下代表人民治理英格兰的元首。所以国王除了权力之外，还有随着权力一起而来的责任。如果没有尽到责任，人民就可以不听君王的命令，还可以依据法律没收君王的财产和土地。美国的独立宣言更是一开始就说，我们认为下面的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：人人生而平等，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，其中包括生命权、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古代人不但把国王当作神，还给国王打造各种雕像，制作各种画像，这些在我们的圣经中就都被称作偶像。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国王当作神。 也不会给国王制作偶像，甚至他们都不能给神造雕像。这样的信仰在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们经常听人说，宗教是给人民吸食的鸦片，因为大多数宗教都是为统治者服务，给统治者的权力找到依据，让人民群众甘心情愿服从的。但是哪个统治者愿意编出一本削弱自己的地位、宣扬老百姓的权利的圣经呢？圣经对统治阶级太不友好了，以至于后世的阿拉伯人虽然跟我们一样信亚伯拉罕的神，但还是写了一本支持沙里亚法律的可兰经。圣经不让我们铸造神像，因为神已经为自己造了很多很多的神像。根据我们的圣经，本来所有的权柄都属于神，神说话，造物就遵从，他决定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神是唯一的君王。有意思的是，在神权力的巅峰，他创造了人。神说，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。在希伯来文中，神的形象是 basalmenu 这个词，它同时也是雕像的意思。正因为我们是神的像，所以神不允许我们向任何假神的像敬拜，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假神能受得起神的敬拜。经上说，我们既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，这说的是我们的外表，也是按照神的样式所创造，这说的是我们的内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类不但外表与其他生物有很大的不同，我们的内在更是与他们有天壤之别。我们是所有生物中唯一有抽象能力的生命。我们既能写出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的诗篇，也能说出每一次日出都是神在宣告对我们的爱的信念。我们能从一组方程式中看到简洁与和谐，也能从一幅画中看到深邃与含蓄。我们是唯一有求知欲、孜孜以求的生命。我们的求知不只是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，我们会推动自己去了解看似很遥远的宇宙的深处，去研究用显微镜都看不到的物质的最基本结构。我们是世界上唯一有比活着和传宗接代更高级别需求的生命。我们需要安全感，需要感觉到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我们需要成就感，喜欢成功的感觉，希望自己能被后人记住。我们需要有存在感，希望能被周围的人认同，被别人尊重。我们也是唯一关心自己是从哪里来的，宇宙是从哪里来的的生命。我们是唯一可以跟神产生灵里的连结的生命。神赋予了我们这么美好的样式，是为了让我们统治这个世界。但是这么多的人怎么一起统治这世界呢？神的计划本来是怎么样的呢？创世纪第二章给了我们答案。第二章第十五节写道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在神的计划里，统治这世界就是做园丁，就是培育、开发、建造这个神赐给我们的世界，让它生机勃勃，让它蓬勃发展。神的计划当然不只是种瓜种菜，还包括建立家庭、建立社区、兴办企业、打造城市。神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尽显我们的创造能力、抽象能力、研究能力和审美能力，活出精彩丰盛的生命。这就是我们神圣的使命，这就是针对我们的呼召，是神给我们的命定。不过我们远远没有实现神的计划，远远没有完成神给我们的任务。因为神在给了我们祝福和权柄的同时，也给了我们选择。我们可以顺服于神，按照神的标准判断好坏，辨别善恶。我们也可以背离神，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善恶标准，一切都变成相对的，甚至变成自私的，用神给我们的权柄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。 在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看到人类最终选择自己判断对错，世界变成了一个邪恶堕落的地方。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今天的状态。我们里面的神性会让我们有时候做出惊人的壮举，创造美好奇妙的科技，但同时我们也经常会以自己为中心，在这个世界上生出很多邪恶来。我们成为了这个世界很糟糕的主人，破坏世界的环境，发动战争，传播疾病。难怪有科学家说，从地球的角度看，人类才是新冠病毒。但是神不会让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，人类的故事不会就这样结束。神自己降生为人，通过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恢复到神给我们的出厂设置。耶稣是100%的人，他让我们看到人应该如何真正治理这个世界。耶稣治理的方式是服事。马太福音20章中，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他本来是神，但是却屈身服侍人。他不但爱他的朋友，还爱他的敌人。这不是世界上的君王治理的方式，而且他承担了这世界上所有邪恶的后果，把我们因为自己的私欲而犯下的所有过犯全部背负到自己身上。他让世人的罪把他钉上了十字架。当耶稣从坟墓中复活的时候，他带给人类一个全新的未来，他是上帝心目中人类的原型。所以哥罗西书说，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不但如此，耶稣在世界上活出来的生命和能力，可以变成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能力。圣经把有这样生命和能力的人叫做新造的人。经上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一切都更新了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新造的人被耶稣的同在和圣灵充满，充满了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。耶稣就是神希望在我们里面重新造就的人，让神的形象和样式在我们里面被重新塑造出来。耶稣也是神承诺给我们的未来，一个由新造的人在耶稣的带领下治理的新天和新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耶稣里面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世界，一个无比精彩的人生，充满平安喜乐，完全健康而富足。只要你愿意跟随他，你就能活出神的形象和样式，活出美好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神在召唤你跟他连结，走进他给你计划的未来。你今天愿意听完这篇讲道，说明神在万古之先已经拣选了你，他已经给你祝福，给你权柄，你的命定就是要做王掌权。你的生命必然平安喜乐，健康富足，你会活出丰盛的生命，精彩的生命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有人总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，这种人生态度是一种毒药，感恩是他的解药。在职场上，这种错误的态度像瘟疫一样传播，这违背圣经的教导。人的倾向是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，但感恩恰恰相反，是为自己已经获得的表示感谢。假如我给每个人应得的，那所有的人都得进地狱，没有人有资格得到拯救。